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角度出发，来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上一堂课中，我们提到旧约历史书的性质并不是客观的历史纪实，它是经过神学诠释的历史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学历史。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阅读这些经文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自然的会根据不同的文体去调整我们阅读的方式。举例来说，当我们看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会追求事实的真相和客观的分析。当我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会放弃现实生活的框架，享受故事的想象。当我们阅读医学期刊的时候，我们要求非常专业跟精准的陈述。当我们面对的是脸书、IG、LINE 上面的文字，我们会非常随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比较随意的文字。我们阅读圣经也是一样，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不同的文体，我们下意识的会去调整阅读的方式和原则。那么当我们今天回来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同样必须意识到它包含了不同的文体，而不同的文体会影响我们的阅读方法。那么在旧约历史书当中，占据绝大篇幅的文体是叙事文，所以我们在进入历史书的这个经文阅读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建立圣经叙事文体的阅读原则。如果我们用了错误的方式来阅读经文，即便是最虔诚的信徒，在读经的时候，你也可能会得出跟作者原意相差甚远的结论。比如说，有人会把这个鸡殿求羊毛干啊，然后求羊毛湿啊，这个情节当成是一种寻求上帝旨意的公式。也有人会拿这个拉合在拯救以色列探子的时候说谎这个情节，主张说哦，基督徒在某一些情况底下其实是可以说谎的。好，这些都是错误解经的例子。那么在本课的最后，我会稍微解释一下，在这两个例子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解读经文呢？那今天我们就要学习这一些圣经叙事，它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学骨架？我们看表面的叙事，不是只是看故事情节而已，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出这个叙事背后它真正隐含的神学目的是什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整本圣经它的叙事层次。圣经的叙事基本上可以分成三这个层次来理解。最上层的圣经叙事，它讲的是上帝救赎历史的宏大蓝图，从上帝创造世界，然后亚当夏娃的堕落开始，一路延伸到新约，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到这个启示录里头的末日之战，然后最后迎来新天新地。好，这个是救赎历史的叙事层次。那么中间呢，是算是焦点放在旧约了哈。这个中间的层次是以色列的民族历史，从列祖叙事，亚伯拉罕蒙召，然后被掳，然后归回。那这是一段上帝跟他的子民，他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选民互动的历史。那么最下层的叙事层次，就是每一个个别故事的场景，比如说约瑟被卖，比如说以扫出卖他长子的名分，比如说大卫跟哥利亚的对决。那这一些个别的叙事，它经过了巧妙的编排，就构成了中间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而这个以色列民族历史又服务于更上层的整个出于上帝的救赎历史的宏大蓝图。所以呢，圣经的叙事它其实有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最上层是涵盖全本圣经的旧约历史，中层是主要聚焦在旧约的以色列民族历史，那下层就是所有我们谈到的小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谈谈这个旧约圣经叙事的文学手法。旧约圣经叙事当中，它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文学手法。首先第一个，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去看到它的背景跟场景。背景确立了这一个故事它所处的时空和文化的脉络，比如说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被称为摩利亚山。这个看似单纯的地名，在历代志下第三章出现了一个新的神学解读，因为所罗门建圣殿的地点正是这一个摩利亚山。这一种圣经正典里头的互文，让读者去意识到，哦，献祭跟圣殿之间其实有一个紧密的连结。好，除了背景之外呢，场景是故事发展的基本单位哈，就是如果时间变换了或者地点变换了，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场景开始。我们以列王记上十七章为例，以利亚的叙事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其实有四个场景哦。首先第一个，以利亚去跟亚哈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下雨。那这一个场景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在王宫，因为他去见王，然后有了一个宣告，所以这个场景就是在王宫。那接下来以利亚他就逃命了，他就去逃到基利西旁，有乌鸦叼食物来喂养他，所以地点又换了，换到基利西旁。然后接下来呢，上帝又叫他到西顿的撒勒法去，在撒勒法的城门口他遇见了一个寡妇，所以这第三个场景就是撒勒法的城门口。那最后一个场景就是那一个寡妇，因为以利亚后来就跟着寡妇回家了，然后呢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去复活他，所以最后一段的场景就换成寡妇的家。好，这种场景的转换不仅仅是因为故事推进它需要变换场景，那每一次场景不管是时间的改变或者地点的改变，事实上也是我们阅读者去把握故事的一个重点。那再来，圣经叙事文体里头它非常非常常采用一种布局，我称之为中型曲线的布局。那它这种中型曲线的布局呢，就是一个故事的一开始它往往是平静的，然后开展冲突， 然后冲突慢慢的累积，最后会达到一个高潮。那在这个高潮，在很多的叙事当中，这个高潮是一种反转哈，比如说反败为胜这样，然后最后再落回到这个平静的这个静止点。所以呢，就从平静，然后一路开展到高潮，然后再落回平静，这是希伯来叙事当中常见的布局。那在这种布局当中呢，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编排。第一个叫做类比，也就是故事跟故事之间，它其实有彼此呼应，最后形成了注解。举个例子，雅各年轻的时候，他欺骗父亲，夺取了哥哥的祝福。不久之后呢，他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被拉班欺骗，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又被他的儿子们以这个约瑟的血衣欺骗。作者没有直接评论雅各欺骗父亲的这个事件，没有直接在雅各欺骗父亲夺取祝福之后给他任何直接的评论，说这好还是不好。但是透过后面的这种类比事件，雅各欺骗了父亲之后呢，他又被岳父欺骗，然后又被儿子欺骗。透过这一连串类比的事件，让读者去感受到欺骗它会带来一种恶果，你必须承受。另外一种，在这个叙事布局当中，在圣经叙事当中很常见的一种叫做典范场景。典范场景指的是有同一种模式反复的出现，但是在这个同一模式反复出现的时候，会增减一些的细节，然后来传达出不同的意思。那在旧约圣经里头最有名的典范场景，就是井边的邂逅，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首先，创世纪24章，这个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他就差遣了仆人到这个拉班那里去，然后后来就娶回了利百加。那这个在这一个井边的邂逅里头呢，并不是男方直接遇见了女方，而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他代表以撒去求亲嘛，然后他代表以撒去遇见了女方，就是利百加。那这一个由仆人代替以撒来邂逅了利百加，其某种程度暗示着以撒他是沉默的、被动的。确实在圣经里头关于以撒的叙事，我们都可以看见他是沉默被动的一方。好，故事来到了创世纪29章，雅各逃难到哈兰，然后这个他在井边邂逅了拉结，但是呢，跟前面的这个井边邂逅有一个很大差别哈。亚伯拉罕的仆人是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去求亲的，所以呢，利百加的哥哥拉班一看到这么多的金银，非常高兴，就把利百加给嫁了。那创世纪29章，雅各逃到拉班那里去，他遇见了拉班的女儿拉结。但是雅各有没有钱呢？没有啊，他是连夜逃难的，两手空空。那这就预示了他以后要为婚姻付出了许多的劳苦。好，再快转，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2章，摩西这个逃到米甸人的地方，他也在井边邂逅了他的妻子西波拉。但是因为西波拉在整个摩西的叙事当中他并不是主角，所以这一场井边的邂逅它是一个非常简短快速的版本就结束了。好，那么再来到了路德记，路德记呢，有些人也觉得它其实是井边邂逅的场景，但是因为男女主角反转了，所以场景 也有点不一样。在前面的三个井边邂逅的典范场景当中，都是男方到了井边，然后去邂逅了来打水的女方。但是到了路德记里头呢，变成这个外来者不是男方了，外来者是女方，也就是摩押女子路德。那所以呢，这一个邂逅的场景就从井边转移到了田地，然后男女的角色互换。那这个角色互换，然后甚至场景也有一些改变的这一种邂逅的例子，它展现出的是路德的生命全然翻转。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一个场景，同样一种井边邂逅，然后就缔结婚约的这个模式，它反复的出现。可是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现的时候，有一些细节的不同。当我们去比较这一些不同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圣经作者他在修正这一些细节的时候背后有一些深意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角色的刻画，圣经作者其实很少直接去形容一个人物的性格，往往是透过行动、对话或者别人对这个人物的评论，甚至是这个叙述者呢，他很少很少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简短的评语，但是这种非常非常少，通常都是透过行动、对话、他人的评论来让一个人物的形象逐渐的浮现出来。那这其实反映了圣经的人性观，圣经里头隐含了一种人性观，就是人是很复杂的，人是没有办法一刀切说这就是好人，那就是坏人，一个人常常是善恶并存的。所以在角色的刻画上面，圣经作者很少给出一种盖棺定论，通常都是透过行动、对话让我们去评判，让我们去想象这一个人他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而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常常是没有办法很简单的评论一个人好还是坏，因为人性就是如此的复杂。那么在角色刻画上也有分静态跟动态的角色刻画，有一些人物从出场到退场他几乎没有改变，比如说撒母耳，撒母耳一出场就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然后一直到他晚年，一直到他退场，所有关于撒母耳的叙述他基本上都是非常听从上帝命令的一个人。但是有一些角色他就会展现一种戏剧化的转折，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一开始被上帝呼召要出哈兰，然后一路有起起伏伏，一直到22章他在上帝的吩咐底下愿意去献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信心不断的成长，然后一直到创世纪22章他好像经过了一个信心的期末考，然后成为了信心之父这样。那或者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扫罗在刚开始被上帝拣选做王的时候，他是非常谦卑的，说啊，我这么微小，我何德何能可以做以色列的王呢？但是当他做王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然后他开始没有那么顺服神，他一再的背逆神，然后最后上帝就厌弃他做王。 那然后在扫罗的下半身，他就一直非常神经质的追杀大卫，一直害怕他的王位会被大卫抢走。所以我们可以在扫罗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看见一个明显的转折。好，那所以这个是在角色刻画上面有静态的，就是从出场到退场都没有改变的，也有动态的，比如说一个人物他慢慢的成长，或者一个人物他一开始是好的，然后最后变坏，或者一个人物他一开始出场是坏的，然后他最后变好。那最后就是人物呢，也常常会有这种主角跟配角的对比，用来凸显人物的特质。比如说，拉合是一个外邦妓女，但是她对上帝有信心，所以最后上帝拯救了她的全家。可是紧接着拉合的叙事，有另外一个人物叫做亚干，他是以色列的男丁。其实如果从身份地位来说，一个外邦妓女跟以色列男丁是一种这个天上地下两种身份的对比。但是这个外邦妓女她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她对上帝有信心，她就得救。而一个以色列男丁，他本来应该按着身份应该是被拣选被重用的，但是他犯罪，所以最后就被石头打死，而且还连累了以色列人在打败仗死了好几个人。那或者呢，我们可以看到扫罗跟大卫同样是两个王，但是这两个王有很大的差异。差别在哪？不是说一个有犯罪一个没犯罪，事实上扫罗跟大卫都有犯罪哦。但是扫罗跟大卫的结局差很多，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而是他们在犯罪之后对待上帝的态度。扫罗就是死不认罪，而且不断的逃避上帝的刑罚，大卫是非常爽快的就认罪了，然后承受了上帝的刑罚，然后就再一次跟上帝和好。所以呢，这个扫罗跟大卫的差异，他们的结局有很大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在犯后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那这一些的对比，其实人物的对比都是为了要让神学的信息更加的鲜明。再来，旧约圣经的叙事往往会透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推进叙事的情节。那种平铺直叙的桥段，通常都是为了接下来的对话来穿针引线。那为什么在这一个圣经每一个事件的每一个故事当中，对话为主，叙事为辅？为什么这样？因为对话它不仅可以传递事件的讯息，同时也可以刻画一个人物的特征。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列王记上》21章，有一个叙述很明确的说拿伯被陷害，然后他就被石头打死了。接下来就有人去向耶洗别报告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接着耶洗别去见亚哈，他没有说石头，他只说拿伯已经死了，你现在可以下去得他的地。好，这从叙述到第一次对话到第二次对话，这样的差异其实不需要作者多做什么解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耶洗别的冷酷和狡诈。明明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局，然后是他陷害了拿伯，然后让拿伯就是被人拉出城外用石头打死，但是来到了亚哈这里，一句轻描淡写的他已经死了。我们可以感受到耶洗别的冷酷，可以感受到他在整个事件当中草菅人命的那一种态度。好，再来，希伯来文叙事当中的一个关键字，就是在这个希伯来文叙事当中，我们常常会观察到有词语反复的出现， 而这种反复出现的词语，它往往是主题所在。比如说《沙漠记上》15章，整段故事它其实是围绕着听这个字来展开的。在故事的一开始，撒母耳就吩咐扫罗要听从上帝的命令，但是扫罗最后没有听从，他留下了当灭之物。所以撒母耳来的时候，他说：“我听见有牛羊的声音。”然后扫罗就辩解说：“啊，这些是要献给上帝的啊。”最后撒母耳就下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三次听这个关键字的重复，就让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叙事的核心。好，最后一个叙事文当中的手法呢，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叫做复合叙述。复合叙述指的是我们把不同的两件事情尝试着合二为一。比如说民数记16章描述了一场叛乱，那其实我们认真拆解经文，我们会发现这一场叛乱事实上是两个事件。其中一个事件是利未人起来反抗亚伦，要争夺祭司的职分；另外一个事件是流便的子孙要反抗摩西，争夺这个政治领导权。但是在民数记16章的描述当中，他试图把这两个事件合起来成为一个事件，导致在经文的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矛盾。那这样的融合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它要指出来的是，不管是宗教事件或者政治事件，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那所以这种叫做复合叙述。好，理解了上面的这些文学技巧之后，我们需要掌握一个诠释上面的黄金原则，就是描述不等于规定。描述不等于规定，圣经的叙事描述了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它在规定或者推荐我们模仿。基甸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基甸向上帝求羊毛为印证，其实在上下文当中，基甸求印证并不是信心的表现哦，是因为他很软弱，他很疑惑。所以这段叙事要强调的是上帝如何对小信的人仍然的忍耐，他不是要为我们提供一个寻求旨意的公式。同时拉合的故事里头，他为了保护探子而说谎，但经文的焦点不在于谎言的伦理对错，而是拉合展现出来的信心。所以我们在阅读叙事的时候，不应该问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要问说这个叙事怎么样去显明了上帝的属性。当我们抓对了问题的方向，我们才能够从经文当中跳脱那一个道德主义，转向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思考。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你的收听。
心事。